朋友们早上好。昨天我们晚上谈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知道科学和信仰它是处在两个不同的范畴。科学主要是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并运用这种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来造福于人类，但是信仰是要认识造规律的这位神。所以呢，科学的研究是属于物质界的层面，但是信仰是属于灵界的层面，更高的范畴。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认识神造的规律，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往前晋升，去认识造规律这位神。所以这两者之间呢，又有一定的连接的部分。但是我们如果单单的停留在科学和理性的层面，我们是一定没有办法找到神。为什么？不是神不科学，神不理性，乃是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越科学、超越理性的，是不能够单单从物质的层面去认识到这位神。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打开科学之上、理性之上的这样一种束缚，看到在科学和理性之外，也就是在科学和理性不能够触及的地方，还有广大真理的存在，有神的存在。只有这样的话，神才能把我们真正把我们眼睛打开。否则我们就是看见神我们也不会认识他，看见神我们也不要否认。昨天也有朋友问，那既然这样，我们相信有神，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神呢？这都是非常好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一哈在每个问题上做详细的阐述，因为时间太有限。但是昨天我已经回答了，基督教和别的宗教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别的宗教都是宗教的创始人看见人间的苦难，他要用人的智慧和理性去寻找一条通向神的路，来解脱人间的苦难。这样的目的和动机都是好的，但是因为人和神之间的极大的差异，因为神是住在人不能够靠近的光中，人的眼睛是不可以看得见的，所以人如果要凭自己的智慧去找，你绝不可能找出这个真神的本体。你找出来的只是人按照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文化的背景、按照自己的理念去想出来的一位神。所以人去找神必定就是人造神，人造出一个神来办，所以这样的神不可能真正来的拯救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刚好反过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去找神，乃是神来找我们，神来亲自启示我们他是什么样的。大家想一想，如果神不启示我们他自己，谁能够认识他呢？我们不说别的了，我们常常讲瞎子摸象，是不是？当我们把眼睛蒙上，我们四个人一块去摸象，每个人摸出来一个象都不一样，他还是属于物质界的东西，何况是这样高高在上的这位自大自尊的神。是除非神亲自来启示，他降卑来启示我们，否则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他。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圣经66卷圣经，它是从天上来的，是神的话语。尽管如此，尽管圣经我们讲的关于救恩的道理是每个人都能够懂的，有文化没文化，年纪老的年纪轻的都能够懂，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加尔文说过一句话，他说为什么神要把救恩写得这么清楚，就是需要每一个人没有借口，你说你听不懂所以你不能信，每一个人都能懂，信不信就看你愿不愿意信，而不是你能不能信的问题。但是他必定是神的启示，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今天还是不懂，救恩以外的像三一神怎么去理解，很多东西就超越人的理性的东西。耶稣的神人而信怎么去理解，耶稣既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这岂不就200%了吗？你们理性的没法理解了，对不对？我们说耶稣是99.9999%的神，0.00001%人，加起来100%，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可是神上说既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这就是超越理性的东西。所以你会看到圣经的记录的很多东西，它是人的理性是没办法完全理解的。如果圣经是人编出来的，起码他要自圆其说吧，自然要把这个道理讲圆了呢，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承认圣经中好的东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因为它是从上面下来。所以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来找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第二点，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我们的神曾经有一段时间以人的形象显现在世上，他的救恩、他的受难、他的复活升天，这是个历史的事实，推不翻的。就这两点就是神来找人的最重要的证据，这就一下就把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信仰分开了啊。所以我们不仅相信有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宇宙间的独一的真神，道理就是在这儿。当然为什么说圣经明明是人写的却是神的话呢？这个道理又很深了，所以图书馆有很多这样的书，圣经的很多的特点啊，它的和谐性、不可摧毁性、历史的真实性、圣经预言的准确性、圣经改变人心的伟大力量，这一切一切都是圣经外在的，它是神的话语的很多的证据，这是推不翻的。我想每一个信主的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是从神来的啊，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边，神的羊听神的声音，他知道这是从神来啊。所以这等等很多，你会发现吗，基督教他这个信仰，他不是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就是因为谁都说自个儿是真的，谁都说自己的信仰，这他有很多的根据在里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最后他信了耶稣，不是因为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就把耶稣说的是唯一的真神，就把圣经说的是从神的话，乃是因为我们要相信耶稣是独一的真神，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才会成为基督徒。他是这样反问，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不能够涵盖所有的这样一些重大的课题，但是我想大家如果经常来教会，你慢慢就会明白的。今天我着重给大家谈一谈的是，如果我们都已经相信了神，相信耶稣基督代表的三一神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有人还会问又怎么样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信他呢？我不信他不行吗？我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呢？难道我自己不能够救自己吗？啊，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那有的人走投无路了，我们常常讲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实在没办法了，有人说哎呀我实在都试过了，没办法，只有靠神。我们常常把靠神照着最后一步啊，反正自个儿踹了半天都不行了，那只有靠神，那就说明很多时候是自己没办法了，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来找神，向神呼救。有时候神是会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你自个儿觉得让你完全靠不了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心会软化下来。但有人说我这一生也挺顺的啊，学习也不错，工作也不错，现在收入也挺好，没有什么难处，我为什么还要一定要信耶稣呢？我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做救主呢？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不仅要认识神，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自己，今天人出来什么样的光景，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我们的状况是什么。只有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人本身，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信仰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样的重要，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不管你成功也好，你富裕也好，你同样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为什么？这就是圣经当中的神的启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圣经在罪的问题上讲的特别的绝对。诗篇十四篇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行义的没有，看有寻求神的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都偏心己路，一同变为污秽，一个都没有，一个义人都没有，在神的眼里每个人都是罪人。很多人不服气，我当初也不服气，去教会有时候偶尔参加他们的查经班，看见基督徒翻开圣经老是在对照自己，主啊我又犯了罪了啊，我这也做的不合适，我当时特别的反感，就好像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你都岁数大一点，参加过文化大革命都知道哈，很逗，私心一闪念哈，对照毛主席语录啊，检查自己说怎么搞的，刚自由了几年到美国，现在又套上了啊，又开始认罪了，要这么啊，就觉得好像跟过去很相似。实际呢，人真是有罪的。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就主要是对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不清楚。究竟圣经中讲的罪是什么意思？前年我参加一个福音营，有一从国内来探亲的父亲，因为他女儿信了主，所以呢女儿把父亲带到教会。哎，父亲来到教会呢，赶到教会也很好，感觉非常好。可是呢，他就是对圣经讲的人都是罪人，他不能够接受。他跟牧师说，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牧师说不知道。他说我是脑运动员。可这牧师呢是从台湾来的，他不太明白。他说你请问你是在哪一项特长啊？你在哪一项运动特长？他说不是的，脑运动员乃是说我在大陆的各项政治运动当中，每一次政治运动一来我就被揪出来斗啊，是挨斗的对象，所以脑运动员。他说就是在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当中，他给自个儿定了一条，以不变应万变啊！你不管你什么政治运动来，你不管怎么动我，他说我就下了一条决心，死不认罪啊！你怎么动我就是不认罪。那现在好了，几十年这么挺过来了，一切都好了，到了美国来让我认罪了。他说我有什么罪啊？那么困难时候都没有认罪，现在这么好条件让我认罪。他说再说我来美国签证的时候，公安局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我怎么会有罪呢？他对牧师说，他说只要你不让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马上信耶稣。听着大伙笑的肚子快笑破了。当然最后他是心愿的臣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悔改归向主。啊，所以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亟待被神拯救赦免的罪人，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信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我们世人讲的罪，我们也承认自己不完全，是吧？也有缺点啊，也会犯错误，但是不觉得有罪。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对罪的理解就是一定是触犯了社会的刑律，最后被起诉、被判刑、被关监狱，这就犯罪了。可是小小不言的做一点坏事，没有触犯国家，没人起诉我，我们都不算犯罪。甚至已经做了触犯的行为了，偷盗了、抢劫了、违法了，可是没人知道，没人起诉我，还算没罪。甚至被起诉了，因为我的律师辩护得很好，最后法庭宣判我无罪释放，还是没罪。这就我们理解的罪，我们世人理解的罪就是刑事犯罪啊，因为我触犯了国家的刑律，所以被判刑了、被宣判了，我就是罪。实际这种罪在圣经当然是罪，但是圣经中讲的罪比这个含义还要宽还要广。圣经中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用好几个字来形容罪，但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射箭射不中红心，就是打靶打不到最终的，偏了，偏离了，这就是罪的基本含义。那什么意思？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大家知道读圣经你就会发现，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神造所有的生物都是用尘土造的，当然造人也是用尘土造的，但是唯独神这个活物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且造了以后，神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人成为一个活物啊。有的是我们中文和本是翻译成一个有灵的活物，但是那个地方实际就是一个啊活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个活物和别的活物是不一样，因为是有耶和华的气在里面。所以人是很特别的，特别的一个受造物。那么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意思？它绝不是指神的外表，因为神是个灵，它不具外表。所以我们讲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读新约旧约连在一起，你会发现所谓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乃是说受造的人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一些特点反映出来。比如说我们的神是宇宙间独一的主宰，他是绝对的凭己意行万事，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真善美，所以他有绝对的自由意志。 那么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就有相对的自由意志，神把这个自由意志给我们，让人可以思考，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自己做结论，自己要做什么，有思想的。神是宇宙间的造物主，有绝对的创造性，所以他把相对的创造性也放在人的身上。你看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创造发明科学技术一转不断的更新。神是圣洁的这一位，所以他在造我们的时候，他把他的律法放在每个人的心里，这样一个律法就成为我们心中的一面镜子，一个尺度。当我们做的事情和这个尺度不一样，里边就有谴责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良心或者良知，因为神的律法放在里边了。神是永恒的这一位，所以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啊，说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说每一个人生下来就不想死，都想永远活着。神是个灵，所以他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生下来就愿意和灵界和我们的永生神相交，生下来就愿意寻求永生神的面。他注定了人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除非他认识到了这个永生神，得到了灵里的丰盛。这一切都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彰显。所以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得很清楚，神造所有的生物都是各从其类，啊，分门别类这样造的。当然这个类，圣经中讲的类和分类学的类究竟是在种啊，在属啊，在科啊，是那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究竟分的，但是反正是分开造的，而且都是从尘土造的，是没有谈到任何一个进化的关系。但是今天我们受到世俗的影响，尤其受到达尔文啊这个进化论的影响，我们一般都接受人是什么。前不久我去查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语词典，它的人的定义就是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来的高级动物。我想这样一个定义恐怕在大陆是50年的标准定义。人怎么来的？猿猴变来的，劳动创造的人啊，因为原来猿猴都是四肢爬行，后来因为要使用工具要劳动，所以用前肢来使用工具，所以前肢和后肢就分开了，后肢用来走路，前肢用来劳动，所以就从爬行到直立。很多时候我们到各个博物馆你都看见一系列的图画，怎么开始爬爬爬，慢慢的半直立，最后就变成了人。这就是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但是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人之所以为人，他是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看得见人和别的任何生物之间有一条截然不可跨越的鸿沟，就是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别的所有的生物都没有。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所有的生物都有奇妙的生物的本能，就是神所赐给他们的生活的能力，非常的奇妙。但是你会发现除了人以外没有一个生物有创造性。就拿说和人最关系最密切的猿猴，我们看这猿猴有什么创造性，他是不是有一天突然会发明一辆小轿车开着跑了，或者突然会使用电脑？不会啊，神没有给他这种能力，只给他生活的能力。你会看见这两者之间是决然不可跨越的。所以我们今天即便不从科学的角度来谈进化论和创造论的问题，就是从圣经的启示你会发现，人绝不可能是从别的任何生物所谓进化来的，进化不过来，是神这样分门别类这样造的。我们今天谈的进化论，它最多是一些生物学家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提出的一种假说，这种假说没有被证明，而且远远的没有被证明。而且今天我们常常讲进化论啊，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样进化。 实际根据原始的达尔文他提出的进化论，他认为进化是没有方向的。因为当我们一谈到进化，进化有方向的时候，你就要谈到机制了。如果我们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么进化，那是什么力量让它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进化呢？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是整整的反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对不对？我昨天谈到了一个过程让它自然进行，它一定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那怎么会它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走向有序呢？它是整个逆第二定律，那这个就要谈到机制。那我们会看到很多现象是有逆第二定律存在的。你比如说一个受精卵，它慢慢就长成一个完整的植物或者动物，它就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为什么？因为它有 DNA， 有系列，有指令在里面，有能量的转换系统。本来是一片空地，慢慢通过人的创造变成一座楼，无序到有序，它也是逆第二定律。为什么？它有蓝图，然后有能量转换系统，所以就把这个楼建起了。但是这些第二定律都是暂时的，因为最后人还是要死，动物还是要死，植物还是要死，楼还要垮。就是说暂时的逆第二定律必须要提出蓝图，提出动力。所以如果我们谈进化有方向的话，你就要那方向它的指令在哪儿，它的蓝图在哪儿，它动力在哪儿，解释不了。所以达尔文他提出的进化呢，他说根本没有方向。你人之所以为什么，不是你比别的什么动物高级，就是因为碰巧你就碰到这儿，你进化到这儿。所以今天很多进化论者是不提方向的，进化没有方向，因为一提方向就很难解释。那也就是说，按照达尔文真是当初他们的想法，人之所以为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如果人是偶然来到世界上的，完全是碰巧，我们今天又需要我们谈人生的意义，人生要有过得很丰满，那就非常的没有意义。因为人凑巧来到这个世界上，死了以后也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就跟别的动物一样，有吃有喝一辈子就完了，还谈什么意义？谈意义就非常的没有意义。我们要谈人生的意义，除非人来到世界上是有目的的，我们才能谈意义。那我们从圣经的启示就看得很清楚，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的。那这样造了我们，神为什么要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神说凡在我的名下为我的名造作，都是为荣耀我的名而造作的。也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目的是什么？希望人在通过他人的活动，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就是神造人的目的，希望能够荣耀神。这就是人生的最高的目标。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一句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圣经讲的每一个人都犯了罪，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亚当夏娃啊违背神以后，从亚当夏娃一开始，所有他的后代，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每个人都犯了罪。我刚才说罪的基本含义就是偏离了，达不到标准。那第一条就是为什么人都是罪人呢？因为人离开神以后，再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人的行动再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反倒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从这一点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已经偏离了神为我们制定的荣耀神的生活目标。从这一点上，每个人都是这样偏离了，达不到神当初造我们的目的。再退一步说，由于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神为人制定的道德标准的要求，没一个人做得到。当然神为啊，在大家读摩西五经，你会发现神为人啊下达了很多的诫命，但是关于道德方面的诫命最集中就体现在西乃山上，神向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前四条谈人和神的关系，后六条谈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说只有独一的真神，不可拜别的神，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这四条是人和神。然后后六条人和人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家宴，不可犯奸淫，不可做见证假见证，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和财物，这就是人和人的关系。 你看见这十条都很简单吗？实际一个不认识的人根本做不到。我们的主耶稣最后把这十条诫命归纳为两条最大的，他说第一条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最大的。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做，我们能够做到全心全意去爱神，做到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我们就抓住了整个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整个就守住了全律法。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触犯在罪中的人，我们做不到。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人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可是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从世人来看，确实有人道德水准比较高啊，容易多考虑别人啊，容易啊多帮助别人。有人道德水准比较低，考虑自己比较多，比较自私一点，有人比较大公无私一些，这是有明显的区别，是有。可是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在神的眼里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为什么？无论我们世间看见的好人和坏人，在神的眼里没有一个可以达得到神的标准的要求，都偏了。就是我们在座的吧，可能还有一些没有认识神的朋友，可能你的道德水准比较高啊，工作也尽力，又爱家人又爱朋友，为朋友哈、啊、经常出力帮助别人，大家都很尊敬，我相信是真。可是如果你现在连神都还不认，都不认他，还能谈得上爱他吗？在神的眼里，第一条大诫命就犯了，你不爱他，不爱神，不认神，在神的眼里就是最大的罪，第一条最大。所以你看，人和神的标准不一样了。即便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了我们的神？是全心全意，还是三心二意，还是半心半意？恐怕也值得我们每个人每天审查自己。第二，爱人如己也是非常的困难。孔夫子都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话当然也挺不容易的，可是这还是稍微消极一点的。可是圣经讲什么？要爱人如己，你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非常的困难的。我们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人间的爱都是有限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有时候虽然对方也不怎么可爱，也不怎么爱我们，有时候出于道义的缘故，我们可能还是去爱他，去关心他。可是我们这种爱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起码希望他们对我们的爱有一点回报，有一点感激，还能继续爱下去。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去爱一位人，这位人不仅不感激我们，最后是恩将仇报，以恶来对我们，我们还能爱得下去吗？我们就爱不下去了。我常常举自己的例子，当初啊自以为意啊，觉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这个最后到了内蒙古，当时是出于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因为那时候在北京大学啊，正是68年呢，两派还斗着呢。我们这一派呢人多，但是呢没有权力，因为我们是聂院子的对立面。在国内的知道就知道聂元子哈，什么蒯大富啊，这是五大领袖了哈，这北京的，所以中央还要保他，所以呢最后分配大权是在聂元子的手上，凡是他这一派的都分得特别好，又是留大城市又是好单位，我们这一派呢都是边远的县城啊边疆啊，都是这样啊。所以后来呢因为要分配，所以两派呢就说干脆就做协议，联合起来一直搞，一起搞毕业鉴定。因为那个时候要分配，要搞什么毕业鉴定呢？每个人要有个政治鉴定。现在你们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政治鉴定，那当时厉害得很了。 这政治鉴定就表明一个人政治立场，给你写上去就放在你档案里，跟你一辈子，你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你要是政治鉴定不好，那一辈子背着黑锅。所以最后开始跟我做政治鉴定，那当然对方跟我说了很多诬陷之词，这个我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两派嘛，啊，我都竭力按照事实来说明问题。可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跟我一派的一个同学还是关系特别好的，最后他为了想分一个好地方，要表明和我划清界限，所以他也在鉴定会上来诬陷我，这我就受不了了。我本来这么好的同一派，你还要反着来诬陷我，我说我怎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认出你是这样的人呢，心里受不了了。我过去在说实在的有很多的帮助，我们同窗九年，最后该他做鉴定了，第二天我就不说话了，他还非让我说话，最后我说那好吧，我就一句话，希望你今后在政治上取诚实的态度。说完以后这一大红脸，俩人都分手了。果然他留了北京，我去了内蒙古。原来以为俩人不会再见了，可是真是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从过内蒙古辗转反折到了部队，最后又到了河南省洛阳地区，在洛阳地区科委工作，这个地区呢管16个县市区。所以有时候没想到我同学这个研究所呢从北京下放，下放到河南省，而且刚好下放到我们这个地区所管辖的一个县里。那我是科委管科研计划的，所以经常要召开16个县市区的科委啊和的科研单位的人来开会。哎，他有时候要代表所里来开会，两人又见面了。可是这时候见面说什么呀？老同学见面都要叙旧，这时候我没法叙啊，叙什么呀？一叙就毕业鉴定，他怎么诬陷我？他留北京，我去内蒙古，没话说，两人见面就没话说，我就装着不认识他。当时我的权力很大，因为一个地区16个县市区的科研经费，我每年手上100万，那时候100万人民币啊，1970年钢材、木材、水泥。谁的科研项目好，我就批下来以后就支持他金钱材料，是到各个县去啊，都是小车接小车送的。那时候权力很大，可是那时候真是不敢稍微有一点松懈。你拿人家一点，吃人一点，你最后吃人的嘴软，拿人手短，你最后就没办法很公正的去评价科研计划。所以我是什么都不要，就是下定决心什么都不要。你送到科委来的东西，全部大家分，我反正不要。你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守得住。所以他来开会，当时我就心里想，我反正别看我现在好像又在你上边了，我不报复你，只要你的科研计划做得好，我照样给你钱，照样给你的材料，公事公办。但是我们再不要拉老同学的近乎，因为我知道你是谁，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啊，是后来只有很少的人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有人来问我说某某一直说你老同学，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啊。我们有些科委比较好的，我得私下给他们讲一下情况，就他们说哎呀，冯炳生你还真算不错了啊，在这种情况你一点报复的心都没有。当时自个儿觉得很了不起啊，就是还可以了吧，是不是？比上不足，起码比下有余吧，啊，还觉得自己很有义气。可是后来你要和叶叔的言行一比，我们这种算什么呀？都是罪人的行为。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为了拯救我们，他本来在高天之上，他那么样的尊荣，那么样的荣耀，他为了救我们，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世上行了一切的好事，没有做一件坏事，连反对他的犹太人也找不出他有任何问题，却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有时候看电影看画，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身上有一块布，实际在当初什么都没有，就是赤裸裸的要你在公众面前的羞辱，受尽了羞辱，受尽了最残忍的刑罚。十字架有时候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20个都不会死，让你慢慢的断气，就忍受了那样一个痛苦。 是当我们的主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说犹太人在下边喊钉死他钉死他，这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很多时候当我读到这段圣经，我自己读不下去，我就常常在想，如果是换上我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下边人在喊钉死他的时候，我会怎么想？你们明明知道我是从神派来当师傅的，否则我不会行这么多的神迹，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能够行走，叫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叫死人从死里复活，叫被鬼附的得到释放，哪有这么大能力？明明知道我是从神来的，而且我的教训一点坏处都没有，都是从天上来的，你们还要帮我钉死，你们就是明知故犯。如果是我被钉在十字架，我就会求父从天上下一把火把这些人全都毁了，无可救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看主耶稣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什么他们不晓得。当一个人，当主耶稣自己被别人置于死地的时候，还在求父赦免这些把他置于死地的人，人间哪有这种爱呢？你对我以恶报我，我不以恶报你就可以了，我不跟你玩见识就好了，我还能求神来赦免你吗？所以圣经说唯一人死是少有的啊，这个人很仗义，也许我还可以替他，他有难处的我替他去死还可能有，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啊，这个人也是很仁义的，我也许替他，可能还有人做，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就当我们还不认他，我们还在反对他，还是要把他钉死的时候，他就已经替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这就是神的爱，这种爱只能是从天上来的，地上没有。要把耶稣基督的这种爱和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大度，这种所谓的宽容相比，根本没法比啊。虽然当初我没有报复我的同学，我是觉得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躲了就完了，但是心里不能够原谅他，还记恨他，我只是说我不理你了，这种爱怎么能够和神的爱比呢？所以你就会去看得出来，如果用神的标准一比，你就会发现人的所有的行为没有一个可以达得到神的标准。所以在圣经中，神启示人有两种类型的罪，一种呢就是圣经说的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什么是律法？刚才讲的十条诫命，对不对？神说不可以拜假神，那我们就去拜假神，神说不可杀人去杀人，不可偷盗去偷盗，公开用自己的行为对着神的颁布的诫命去干，这就是犯一种犯罪啊。凡犯罪违背律法的就是犯罪，所谓的积极的犯罪，积极的用自己的行为违背神的律法，对着神的律法去干。第二种圣经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人的罪了。雅各书明明看没做坏事，但是如果神明明知道神让我们去做这个好事，我们却不去做，在神的眼里也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我们用自己的行为对抗神的律法，逆着神的律法就会，当然是偏离神的标准。但是如人若知道行善绝不去行，在神的眼里同样是罪，这所谓的消极犯罪，表面上看没有做坏事，但是神让我们去做好事不做，你看见没有？你不论是哪一种罪，你看的就是主要意思是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达不到。我们今天看我们的罪一定要用神的标准，而不能用人的标准，人的标准一直在变。我这两年回大陆啊，就是感受很深，不回去吧特别想，可是回去以后看见了整个人心道德的沉沦，心里有非常难过。现在的贪污腐败、性关系的混乱、 几乎是到了公开的地步了。我也是和一些做官的也给他们谈，他说现在很难了、你要奉公守法，不贪，不做违法的事情，你在你的同事的眼中就是异类，就成为眼中钉了。为什么？别人都贪，都在，你不在，人家就觉得不安全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有时候也要去做了。有人对我说，他如果现在把中国做官的大家都排成一个队，一律枪毙，一定冤枉，有冤枉好人。但如果说一隔一个枪毙一个，一定有漏掉的。就现在到这样个程度，当然他是这个很形象的说法。30年以前，如果想把一个人搞臭，政治上搞臭，很简单，只要加一条就够了。这个人生活作风腐败，乱搞两性关系，就这一条就够了，他一辈子就不能翻身，遗臭万年。今天才多少年了？你回国看看，一个人在外边没有三个两个的，好像还没本事。包二来，包三来，大家津津乐道啊，根本就不觉得，你也做我也做，大家觉得没事儿。还有好多名词都出来了，我从来没听过。有一个说的叫什么 MBA， 你们听，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MBA 新的含义，不是你念的那个 Master 学位了。MBA 是什么？ Married but available。 虽然结了婚了，但是没有关系，愿意做什么还可以做。这就是 MBA。 有人还说，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大家讲得很高兴啊。人的标准一直在变，但是神的标准永远不变。两性关系，神只是为夫妻所设立的，夫妻以外的任何性关系，无论是婚前同居，婚后的婚外情，在神的眼里都是淫乱。千年以前是如此，千年以后将来永远如此。而且主要是不仅如此啊，主要是说一句什么话，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见了妇女就动淫念，那么他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神这是标准这么高啊，所以今天要来衡量我们是不是有罪，一定要用神的标准，不能用人的标准。很多时候我们的罪没有表达出来，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犯罪，乃是因为怕犯罪的后果啊。社会上有公安局啊，有法律，那犯了以后万一被抓住了，判刑了，杀头无期徒刑，那犯不着啊，得掂量掂量究竟合算不合算的啊。有时候我们会强行的把自己的犯罪这个欲望压下来，但是如果一旦外部的这种压力减少，我们里边的很多罪行都会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地方当出现自然灾害，火山爆发、地震啊，或等等这些，往往要实行军事管制。为什么？因为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社会的秩序不能够正常的运作，很多人就会利用这个时候来犯罪。除非实行军事管制，否则不能够平定当时的秩序。我经常谈到我在河南的时候，1975年驻马店一个板桥水库决堤了，整个大水下来，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夷为平地。大水过去，你再看这个村庄一点影子都没，比牛二娘的还要惨了。你现在还看见一些废墟啊等等，这个大水过去哈，简直什么都没有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是一片平，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没有。所以后来就组织抢险，就每一个抢险队员一人划一只小船，然后一个竹竿，竹竿前面一个铁钩子， 见着圣灵，你冲下的人冲下的物就勾着把他带到船上，然后运到岸上。就是有人在这个时候都还要犯罪。有一个枪械队员，他用铁钩子一下把鱼勾住以后，把这人就勾到这个船边上。这个人呢就开始把两个手举起来，就去抓住这船帮子往上上，刚一这么一举手，这个手表露出来。在70年代在农村呢，手表还非常宝贵的东西，所以这个人抢救队员就起了贪财之心，他就把他手表给他挪下来，挪下来他又怕他起来后再告他怎么办呢，他把他手表挪下来就把他按到水里去，下次再来一个，只要一上来一个手表，再挪一个手表，再把他按下去，就这样杀人贪财害命。后来被发现了，当场枪毙。还有一位，他在这呢，就是突然从上游冲下了一个少女喊救命。他一看这少女长得很漂亮，他说我可以救你，但是救上来以后你要和我结婚。这少女当时反应不过来啊，就不知道你是谁，怎么说你答应不了，你答应我就救你。可是当少女不知道该说是还是不，就没有回答他，来不及啊，他就不救他，让他一直往下冲，就冲到下游被一个战士救起来。救起来以后这少女就哭，战士说你哭什么呀，他就把刚才事说了。战士非常生气，说你领我去找这人是谁。两人就沿着河岸往上走，走了1米多地以后找的就是他。这个战士把他揪下来一枪就打死他了。你平常的时候要判死刑，一审再审啊，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可是在当时一个普通的战士就有生杀大权，先斩后奏。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够平定当时的秩序，你就看见人性这个恶呀。所以我们今天讲我们是罪人，不是说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乃是因为人是罪人，说一定要犯罪，人心中有一种罪性或者罪根。因为圣经就是用的 sin， 有个单数，有个罪性，这个罪性是什么呢？圣经又说它是私欲或者情欲，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情欲，就是我们的罪性。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因为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想法在思想的核心里边一旦表达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是吧？所以用 sins 复数就是各种各样的外表达的罪行，但里边有个这个根在里边。因为我们有这个罪根，所以一个人一定要犯罪的。实际上我常常说啊，这种罪根或者罪性在孩子们身上最清楚。孩子一方面很可爱天真烂漫，但是孩子是绝对以自我为中心，没有哪个父母教孩子要自私的，可是孩子就是这样，生下来就是这样，本性如此。好吃的好玩的都是他要紧着他，稍不如意就在地上打滚撒泼，哭了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他叫引起他的注意。谁教自己的孩子要自私？没有。因为孩子他单纯，他不会考虑一个事情的后果，所以他怎么想就怎么行，所以孩子的行为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我们今天长大了，思想复杂一点了，所以一件事情来了以后得考虑考虑这件事情有什么后果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怎么想就直接的把它行出来，明明想做这事儿，怕因为一点小不忍则乱大谋，怕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断送了自个儿的前程，他有时候把这个地方会压下来的。但是呢，心态和孩子是一样的，自我中心。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要做一件好事儿非常的困难，像登山似的很艰苦的，一步一个脚印儿，走一步都费很大的劲才能够做一件好事。要说做坏事啊，不用使劲，你是要顺着这个本性，像下山的呲溜一下就滑下去。所以做好事难，做坏事容易。为什么？过去不懂，读了圣经明白，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向于自私，除非我们要用极大的力气逆着自己的本性去做，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两件好事。你只要说不努力，一顺着本性一做准是坏事，这就是因为人心坏了， 人中间有一这样的一个罪行，所以因为人有罪，所以他就一定要表达出来。所以我想，如果我把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讲清楚了，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又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人生，我想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罪。所以老约翰说啊，若是我们说自己无罪，我们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这就是圣经中讲的，人人都是罪的。那么有了罪，怎么会产生什么结果？圣经也讲得非常的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罪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这个死亡有几种含义？有三种，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就是灵性的死亡和神的关系断。大家读创世纪，他可能还记得，当时神对亚当说，伊甸园里边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是不要吃分善恶树这个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说得很清楚，你哪一天吃哪天你死。可是最后亚当夏娃都吃了，吃了你会发现亚当夏娃的身体没有，当时没有死，对不对？亚当活到930岁。那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分善恶树的果以后，当时他和神的关系就断了，灵性死亡。这个是一个纵向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神是一切的源头，他是一切真善美的源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一个受造的人、渺小的人和神的关系、永生神的关系断了，那我们活在这世上几十年就没什么意思。这是灵性的死亡非常要紧。那这是一个纵向的关系，只要这个关系一出问题，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全部出问题，人类的所有的横向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之间再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杀。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就是这样过来。远志明跟我说啊，他当初他怎么去考虑信仰的？他们89年这个逃亡到巴黎以后，就开始在巴黎建立一个民主阵线。结果在里边他就发现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势、尔虞我诈，当时给他刺激就很大。说还没掌权呢就开始争权夺利了，那将来如果真的掌握了中国大权，会比现在当权者好吗？恐怕不一定。他就发现人有问题，你人有问题你还能做什么呀？就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们骨子里有毛病。所以远志明的信仰是从他首先认识到人的罪性开始，他要寻求拯救。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历代以来不乏改革、不乏革命。当革命没有成功的时候，改革没成功的时候，很多人还能够忍辱负重，还能够吃苦。可是一旦改革成功，大权在握，觉得没有人可以管得了他们的时候，马上里边的罪行就出来了，很快腐败堕落下来，被新的一代改革者所取代，一直是这样循环的。不能说这种改革和革命没有什么作用，有一定作用，但是很有限。因为所谓的革命者、改革者本身就是一个罪人，自己的罪就没得到罪服，怎么能够把改革和革命进行到底呢？做不到。所以纵向关系出问题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出问题，人和物的关系。本来我昨天讲了，人对神是有个文化使命、文化托付的，就是要管理空中的飞鸟、海中的鱼和地上的走兽。但是人和神的关系就断绝以后，再不是去善待大自然，乃是去榨取大自然，急功近利。你看整个全世界的生态的视频，今天已经到了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地步，所以现在在提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概念，已经生态已经破坏得非常的严重。人和自己也出问题了，不认识自己是谁了，不认识自己来到世界上要干什么，目的是什么。离开了永生神，我们就感到空虚，可也找不到病根，老是要用身外的功名利禄来填满自己心中的空，又填不满。你觉得没有吧，觉得很空，有了觉得还是照样空。康德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一辈子都在追求我们所要的东西， 但是我们永远得不到。即便有一天我们得到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会发现这个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因为人乃是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离了这个就没办法。当然不成功的人，没钱的人觉得很不满意，实际你今天发现很多有钱的成功人同样不满意。为什么？因为离开了神，心中最深的饥渴得不到满足。不说别的，在座可能我们很多搞科研的，我们人生觉得最高的荣誉是什么？诺贝尔奖，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搞科研的得诺贝尔奖，哪怕诺贝尔提名奖啊，或者是有机会应邀到斯德哥尔摩去参加一下诺贝尔颁奖典礼，也是终身的荣誉，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一生两次获诺贝尔奖金，其实在我所知道的科学家是很少，三五个，而这三个其他大部分都是一次独立获诺贝尔奖金，另外一次和别人合作，但是居里夫人是两次独立获诺贝尔奖金，可以说在整个科学家的百十年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如果从我们的观念来看，他应该很满足了，两次诺贝尔奖金你还要什么，人生很值了。可是大家去读居里夫人传，你一看她的晚年是多么的凄苦，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离开神没办法，这个东西不能够满足人性的，是人不认识自己了，拼命的用物欲用各种东西来填满，在填不满，所以这个灵性的死亡就带来这一切的问题。第二层意思是什么？人肉体要死亡，犯罪。实际读创世你会发现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每个人都会死，你不管多长寿最后还得死，没有人一个可以避免。但是你读圣经你会发现，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并不是说人都要死的，实际伊甸园里边有生命树的果，如果当初亚当夏娃亚当听了神的话，不去吃上个树的果而吃了生命树的果，人是可永远不死的。因为圣经记载啊，当亚当夏娃犯罪后，神说不行了，他们现在已经犯了罪了，不能让他们再回来吃生命树的果，就永远活着，又犯了罪永远活着就不好啊。所以呢，把他逐出伊甸园以后，神派天使把守伊甸园的大门，不让人亚当夏娃再回到伊甸园吃生命树的果。你看，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死就临到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所以人之所以人人都有死，是人犯罪的结果，肉体的死亡不是很自然的。实际当初要听神的话，人可以永远不死，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还没完呢，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却有审判，不是死了就完了，人死都得命，那倒还简单，死了以后最后还有大审判。当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所有人不管死人活人都要站在主耶稣的台前，死人都要复活。审判完了以后，一切信了耶稣基督的，也就是罪已经被他的宝血所洁净的人，可永远和神在一起，一切不信的还有罪的永远和神隔绝，到一个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去，这就是地狱。圣经讲这就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地狱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地狱的概念就是一种和神永远隔绝的状态。我们常常讲的地狱可怕，但是并不是像佛教这种概念啊。我记得小时候有时候去城隍庙，还去看了阴间的那个泥塑啊，到阴间了就是很恐怖，我现在都还记得，有的呢是被包着火柱子啊，这个把你捆在一个火这个烟囱的一个柱子上，下边的小鬼就跟着烧火了哈，那个铁柱子都烧红了，跟在那烫了，有的呢放在油锅里这么炸的啊，真的炸。哇，这小时候这些记忆都很深。但是圣经讲的应该不是说要给我们神要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受苦刑，给各种的刑罚，不是。阴间乃是一个人和神隔绝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有罪的人不能够见神，不能够见神，因为神是光明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 有罪的人就是黑暗的，是污秽的，是不洁的，两者不能够相交，不能够相同。那有人说，那也见不到神有什么？我这半辈子不是也不认识神，我不是活得也挺好？是不错，半辈子你到现在还没有信，你活得也不错。但是别忘了，你虽然没有信神，但是神没有离开你。不管我们今天还是信还是不信，都没有离开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有个普遍的恩典和特殊的恩典。普遍的恩典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活的权利，还赐给我们智慧理性，阳光雨露水都是神的恩赐。所以神说，圣经说，神造阳光造好人也造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啊，水阳光雨水空气，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部分，三个需要，不要钱。当然你要买矿泉水得花点钱了啊！一般要是神要是真要花钱你还买不起了。这都是神的普遍的恩典。同时虽然我们不认识神，可我们周遭有很多爱神的人在我们的周遭，当我们有难处有需要的时候，这些爱神的就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用他的爱来包容我们。但是将来有一天，所谓到了大审判以后，那个地狱是永远和神的一切的恩典隔绝，和神的爱隔绝，和神的光隔绝，和爱神的那隔绝，永远见不到任何真善美。那就是当时的地狱的情况，那是非常可怕的情况，不用再给我们加任何刑罚了。本身和神隔绝，就永远没有光。那个圣经讲是第二次的死亡，所以整个人就面临到这样一个状况，我们的罪不除掉，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最后的结局。你我的结局都一样，最后肉体死亡以后，将来等候大审判以后，我们就都永远到一个永远见不到神荣光的地方去，这就是地狱。这就是圣经讲的很清楚。